监察院长前夫代表陈水扁总统到华府参加美国前总统雷根的丧礼。前夫在典礼后与双向员提到了当年雷根政府时期台美关系的一段历史。双向园其实是在前夫任驻美代表时期大幅装修完成，前夫此次就地重游还特地到处看看，充满了怀旧的情绪。
前夫从事公职40余年，历任政经外交等要职，对于台湾政经发展不但有深远贡献，更有最详实的第一手观察。他以广受称道的博文强记写下走过五任总统的风云岁月，退下公职后继续担任慈善基金会董座，积极投入各项公益慈善计划。然而2018年一场鲜为外界知晓的大病，让前夫真实经历上帝的保守与赐福。一向对个人私事低调的他，今天来到节目中，透露诸多不曾在媒体上谈到的心路历程，以及80余年的人生信仰精华，盼望能以自身经历影响更多年轻后辈。
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我们现场邀请到的这位是重量级的来宾，相信不需要我多做介绍，大家对他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了。在公部门服务的时间长达了40几年，尤其是在外交领域带这个国家有很多重大突破，也带来很多很多深远的影响。今天真的非常高兴有这个前监察院长、前副前院长来到我们当中，欢迎你。
谢谢。
哇，一般官员在退下公职之后，我们偶尔还是会在新闻媒体上，尤其我自己还播新闻嘛，就会看到官员们的各种消息这样。可是您的消息真的很少，非常低调。后来才知道，原来你几年，大概2年前，
对，
生了一场大病。
对，我这个前年
2018
3、4、5、6这4个月太忙太累，做太多的事情。这里头包括去了美国2次，去了大陆5次。
哇，
尤其最后一次6月底去大陆第10届的两岸人文对话，那有10位讲者。10位讲者没有讲稿，
哇！
一共是4个小时的讲，我要做半个小时的总结，把10位讲者每一位重点都标出来，
是。
所以后来那个总结据说在北京传得很厉害，大家都要说干什么要去听那个。许许多就听听总结就够了，
就前面这几位其实只要听最后的那个总结。
但是呢那一场对我伤得很厉害，所以到了7月我有一个演讲，讲了20分钟，我就觉得像921地震这样子，
天旋地转的。
可是很奇怪，我还是可以讲，我所有准备的东西都讲完了，然后下面的同学问问答也问了20分钟，讲完了同学起立鼓掌，我也要起立，坐沙发起不来，所以2个同学把我架起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内人，
是
我要到急诊处去检查了3个小时，我说一定是我脑中风，请你查脑部有没有充血，照了 MRI 照了 CT scan 都没有，
是，
所以送回家。过了2天，另外一位好朋友他有医院，就要我去好好的做检查，做了全身的检查，这一次4个小时没有出血就没有事，你回家。回到家里有一天睡觉，突然从床上翻下床底下，我还是据说我还是趴着睡，也没有出声音，也没有任何的举动，还是，所以我说人不能不相信有神。我内人突然之间醒了，他平常头都是朝右边，我在左边，而那一天他就朝左边
看了一眼，
一摸怎么人不见，
是
开灯躺在底下，急救送医院， 在医院先进加护病房两天，以后普通病房一个多礼拜都没有事，所以他们又要放我出院。到明天要出院了，今天昏睡不醒，怎么叫叫不起来，
是
量脑压34，很危险，
正常应该大概
正常应该个位数，很低的个位数，
哇，
很危险。那个时候医生就告诉家人只有两条路，一条路让他昏睡下去就变了植物人，
是
一条路就是颅内现在有血，马上开刀，把血块拿出来，
是，
但是这个成功的几率不见得比失败的几率多。
哇，这好难的选择。
所以国维是跟全家在波罗的海，他立刻赶了飞机，赶了好几班回台北。他是最快做决定的，他说一定要开刀。妈妈也同意，妹妹也同意。所以就由台大的外科黄伯志医师主持开刀，全身麻醉，整个这一块拿下来，
脑头骨脑壳，
脑壳拿下来，然后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过了将近我看17天，又全身麻醉，再缝回去。
哇哦！
那么先在加护病房住2天，
是
第3天就送到普通病房，
是
第4天早上就有医师来查房，跟我讲话，我就两个手，他就问了，你的左手怎么会动？我说可以啊。他说你试试看，把脚抬，脚大概只能抬30度。
是。
他说你要在这里住啊，要住5个礼拜。不能天天睡觉。你要替我练习抬脚。我抬了2个礼拜，脚就可以抬起来了。黄伯浩医师把所有的过程都拍下来，都有 PowerPoint。他9月底到维也纳参加世界脑外科医师的专业会议，放了 PowerPoint， 说这个病人现在已经出院，坐轮椅每天到医院来做复健，所有的1100位脑外科，全来自全世界的，都是一个字 ：It's miracle， 神迹。
哇！
所以我很相信啊，这个神对我特别的爱顾。
是。
当然，这个里边家人的祷告，好多牧师替我祷告，
是
到我病床旁边来。那么他们在教会里面也帮我做祷告，
是
我相信这个这些脑外科医师所说的 miracle 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的记忆力完全没有受伤，
是
语言能力也没有受伤，这个所有生活的机能完全自主。只有一样，就是肌耐力，肌肉的 endurance 耐力，差了。好像刚刚讲打高尔夫，
对，我们刚
从前都是18洞，以走路为主，现在只能打9洞，而且还要坐车。
您刚刚一直在讲说经历了这一次生病的过程，医生说 miracle， 这样你真的是感受到，哇，这真的是神迹，神在你身上做的一个神迹奇事。所以您的信仰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呢？
我是16岁，
16岁
高中1年级。高中一年级那个时候我们念建国中学，
是
我们几个好朋友下了课以后就喜欢到厦门街浸信会看一位关牧师。
关牧师，
Oswald Quick， 这是美国人。 他就给我们讲圣经。关牧师很有企图心，他在中永和有布道所，
是
在怀宁街也有布道所。那个怀宁街的布道所所有的人都是英文不行的，所以关牧师就选了我做他的翻译，我就要好好的用功读中文圣经，读英文圣经。那么这一段对于我是很大的影响，
是，
所以关牧师就决定要替我施洗。
是，
我是在民国41年受洗。
那等到真的受洗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对这个信仰有什么特别吸引您的地方吗？
我们真正在教会当作是自己的家，好像这个唱诗班，好像这个有晚上的祈祷会，我们也会去。
所以信仰基础就这么点点滴滴累积起来。像您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家里头您父亲钱校长或母亲他们有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传统家庭就会
没有任何反对？
哦，没有任何反对。
我们因为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书香世家，
是，
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事情完全听个人自主。哦，我读大学选科系家长都没有任何建议。
因为您这一次有出一本回忆录，
对，
其实是第三本，
第三
本，前面有两本。
对，
我就是看了这之后啊，主要是看了第一本的时候，我对于您小时候成长过程跟家里头背景，我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您跟您母亲之间，
是，
其实是蛮有故事的，也从你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先母啊，对我是管教特别严，管教特别严的关系，主要原因两个。第一个，我的出生很奇怪，
是
母亲怀我的时候，祖母去世。母亲生我的时候那一天外祖母去世
当天，
然后生了我以后由于这个生产的问题在医院住了6个月。
6个月啊？
对。哦，第二个原因呢，三个兄弟中间
您行三嘛，
哎，大哥是祖父的心肝宝贝，妈妈从来不碰的。二哥聪明而且体贴，非常体贴妈妈的心，所以妈妈对他也没有任何。我是比较调皮比较不乖，所以妈妈一定要严厉地管我。我的形容词就是这样，大概他给我划定这么一个范围，做事读书吃饭睡觉都要在这个范围，讲话不能超过一步，超越了这一个范围，轻则打手心打屁股啊，罚站啊，重则罚跪，罚不准吃饭，
不准吃饭，
或者罚写大小字多少篇。尤其讲话，讲话稍微讲错一句话，那个罚是很厉害的。我后来可以做外交，因为我讲话选字选词都是经过慎思的，
很小心，
绝对不可能，除非我想，绝对不可能刺激或者得罪对方。
是，所以当时还是孩子的您看到两个哥哥是这样，然后妈妈对您这么严厉，心里头会不会有一些？
我知道妈妈对我好，所以妈妈晚年就曾经对我们的子女，对于国维跟美端两个说，奶奶不会太久了，你们将来都会长大，长大以后国维你要找太太就照你妈妈那个样子找，美端你要找先生就照你爸爸那个样子找。说完了我们都流泪，小孩也流泪， 我那人也流泪，但是妈妈笑笑，你们干什么哭啊？
很感人。
对，
那个画面一想象就觉得好感人哦。其实对您一生来说影响非常关键，除了您的父亲
对
钱校长还有您母亲之外，您在回忆录当中还特别提到的是胡适。
对，这个胡老先生呢对我特别的爱护，我们家三个兄弟他都熟，但是花时间花的最多的是在我身上。
是，
我只要一到纽约他就把我叫到书房，第一句话就是墙上的书你随便拿着看啊，但是要带走要告诉我。第二就是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
是
最重要的，就是任何事情都要记下来，
记下来，
写日记，日记那一张纸不够，要另外做记录。所以我听胡老先生给我的指导，我是100%的尊崇。他就说，老三，你将来一定是一个有成就的人，你的事情后人会愿意知道，所以才会有这三本书。
对，因为仔细看啊，这里面的记录非常的详实。
对对对，
我每次在看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说，怎么有办法一个人可以把这么久以前的事情都记得这么清楚？
对 对, 对，
现在知道了，所以那些您都好多年的时间都写日记，而且好好保存起来了。
对对对，所有的日记都有保存，所有的写的东西我都有记录。我现在回忆录写的差不多了，所以从开始读书到最后监察院，那个所有的文件我用一个一个文件盒装起来，然后再装个大纸箱，大概有将近100多箱。
100多箱啊！这连整理起来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啊！
对对对，
我真是太意外了，因为我想象当中在做外交的，应该就都是看国际版，
对，
关心一下国内政局。我没有想到还有体育版啊！
体育版，然后这个影剧版，
影剧版啊！
那个时候哪一条歌？哪一出舞台剧，哪一个电影，大家都要看，你一定要了解，否则的话人家在那里讲话你懵懵懂懂的，
没有什么可以跟人家聊的，
无法插嘴啊。
因为胡适这位大师的提醒，让钱富勤院长在小的时候就知道呢，所有经历过的事情要把它详实记录清楚。那最后果然出了回忆录，出了3卷。我们刚才跟院长聊了一下，才知道原来写这个花了15年的时间来做整理。那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珍贵，因为里面有很多这个国家经历的大小事情，风雨当中，尤其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钱院长给大家一般来说最深刻的印象是您在外交上面的贡献，那在这个书封尾巴就写了一说外交是什么，钱富说就是一个自信。
这个外交工作是跟军事两个极端，外交是交朋友，
对，
避免战争，军事
比拳头
是国防，
对，
要准备战争。所以外交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交朋友，外国的朋友越多你处理事情越容易，
是，
但是朋友怎么交，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学问，你一定要让对方对你心悦臣服，
是，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就是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出来替你讲话。
是，
那怎么样交这样的朋友？第一个，你不能骗他，你一定要跟他讲真话。他试了你好多次，每一次证明你讲的话都是真心话，他就会开始 相信你了，那么这样子你再去找他任何事情，他当自己的事情一样来处理。
是，
所以我是一直跟我的同仁讲，我们交朋友不是想要利用人家。
嗯，
我小时候在上海长大，
嗯，
上海人一句名言，朋友多一个好一个，冤家少一个好一个，
啊，
朋友
多
一
个
好一个，冤家少一个好一个，
哦，
这是上海人的名言，我一直记在心里。比如说我派在美国六年，
是，
我这个六年中间学什么呢？学了两样东西，一个是这个美国足球，
美国足球，
美式足球，
哦，
一个是棒球，
哦，
不是说去学打，而是学这个里头的哪些球员，哪几个球队怎么怎么样，现在要争分区冠军，哪个球队最有希望，
嗯，
那你每天就要看报，体育版要看。
我真是太意外了，因为我想象当中在做外交的应该就都是看国际版，
对，
哦，关心一下国内政局，我没有想到还有体育版啊。
体育版，然后这个影剧版，
影剧版啊，
那个时候哪一条歌，哪一出舞台剧，哪一个电影，大家都要谈，你一定要了解，否则的话人家在那里讲话你懵懵懂懂的，
没有什么可以跟人家聊的，
无法插嘴啊。你知道中国古人说交朋友有三类的朋友，
是
有直，就是很直率的人，有量，可以原谅你的人可以交朋友，最重要的叫有多闻。
多闻，对，
这个有多闻就是你要训练自己的，怎么能够让自己有多闻，你多闻了以后你到哪里都是朋友。
所以为官从个人人际之间的交往放到这种外交的场合，
一点不错，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交往
我
原则上是一样的。
可以用一个小故事告诉你，
是
我到外交人员，现在叫做外交学院，
是
去讲课，我就告诉他，我考核外交同仁行不行，我只要做一桩事就知道，
嗯，
带他参加一个酒会，
是
如果他一到这个酒会很快的就能跟大家和在一起，这个人可以用。如果他拿了一杯酒在
角
落上，
我
没人理他啊，这个人就没希望了。我记得我们在，我跟我那人在美国，我们参加任何酒会走进去，立刻一堆人围过来，问东问西问南问北，因为我这个恶名远扬，大家都知道你想要了解什么问题
就来
找这个人就好。
您在书里头有写到一段啊，我觉得印象也很深刻，其实包含到现在大家时不时还会在讲就是重返联合国的事情，对，这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人叫做 Boutros Ghali， 已经过世了，他做埃及的外交部长做了十几年，以后联合国秘书长做了八年，那我跟他在书里面讲的1993年见面，
对，
在那个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1987年我还在华盛顿，有一天坐在办公室，
是
新任的埃及大使打电话给我想来拜会，哎，我说老兄啊，你是不是打错了？你要找 PRC 的 ambassador？ 他说不是，是 ROC， 是 Frederick Chan。我说那就是我。我说不过你抱歉，你不能到我这里来，为什么？我说你的汽车是 DPR license， 外交牌照，而且是馆长，号码很小的。我说我这个附近啊，一定有大陆的人做眼报，看到有这么一个车来，他们一定报告是你就完了。我说你不要来，我约你吃饭，我约你到华盛顿最好的餐厅找个隐蔽的地方，我们两个谈。 所以那一天他就来了。我说大使啊，我跟你从来没见过面，你怎么会来找我呢？
是，
他说我到华府之前，我们的外交部长 Boutros-Ghali 告诉我说，在华盛顿比以色列做游说工作再好的只有一个人，就是 ROC 的 Frederick Chan。 啊，我说他怎么会知道呢？他说他跟埃及旁边有国家叫突尼西亚外交部长 Ben Yahi 是好朋友。 Ben Yahi 告诉他的。 Ben Yahi 本来是驻美大使，跟我很熟，
是，
所以等到我们国内吵要加入，用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我就想起他来了。我就找人去跟他接触，希望见面。
是，
他马上答应啊，他说明年二月我要到日本去。
不，你要到日本一趟也
不容易，但是很也不难，因为日本有许多朋友。我而且不直接去，我从印尼转飞机，半夜12点起飞，早上6点到这个东京机场。
是。
6点哪里有记者？半夜12点也没有记者。
哇。
哪里知道我们国内有人泄露出去这个消息，让《中时晚报》登头版头条。我还没有到。
消息就出来了，
出来了，
哇！
然后呢？这个还不有趣，有趣的是大陆驻日本的大使叫陈建，我们的晚报是1:30才印刷，你们要看到晚报，现在没有晚报了，也看不到了。
现在没晚报，对。
最早最早2:01，我大概在办公室总要到3点才看得到。
是。
台北的3点，东京是4点。陈建是东京时间2点，台北时间下午1点，就到外务省去抗议。当天下午，《中时晚报》的头版。
这时间也太……
这个根本就是他们跟北京有接触。
对。
北京大概11点、12点知道，打电话报给他。
他立刻反应。
那么咖喱没法跟我见面，因为他被包围了。
他也被包围，
他在这个迎宾馆被包围了。我呢干脆我派了一个同事，这个同事长得像日本人，因为他们把我的照片呢放在迎宾馆的门口，
就这个人不能进来，
这个人不能进来，是日本的礼宾司司长，他们叫仪典长，亲自在门口检查。那我派了一个同事像日本人的样子，日文讲得好得很，进去见咖喱。咖喱就说第二天中午我要到埃及大使馆，那里没有人管我。我打电话给钱先生，打电话就说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坐 Transworld Airlines 班机东京飞纽约，我们可以谈12小时。
这真的好叠对叠的感觉哦。
我跟他讲，我说 Mr. Ghali， 我们虽然没有见面，但是我一直把你当作是我的朋友。中国人有一句话，绝不能对于朋友做出不仁的事情。他说怎么回事？我说我们两个在飞机上200-300人，总有人看到，万一消息传出去对我无害，对你伤害，
是，
我不能做一桩对你有伤害的事情。
是。
哦，他听了很感动，他说那这样吧，下次到我家里来见面。那一次谈了2个多小时，再一次又谈了1个多小时。这是对朋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你不能害朋友。
所以其实在你们都还没有真正见面之
前，
你们的友谊已经是非常坚固的建立了耶。
对对对，
好特别哦。不过台湾 ROC 在国际上真的要做外交工作， 太辛苦，
太辛苦，
太困难了。因为我自己有一些以前的学长姐啊，他们甚至现在还在外交部啊，所以大概也都耳闻一些故事。
对，
非常的佩服。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委屈，
对对对，
到一些羞辱人的地步，你都得要忍受下来。
对，我都不放在心上，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路加福音23:34，耶稣被钉在十字架，
是
当时他向上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嗯”英文是 “Father, forgive them, for they do not know what they do,、嗯、what they have done。”
嗯嗯嗯，
这句话一辈子给我无比的勇气和力量，让我时时刻刻知道天父赦免他们。
嗯，
我是一个信徒，我怎么可以不赦免他们？
大家对您比较有印象都是在外交领域上头，但实际上你在第三卷最前面讲的是在金建会的那个时代。您在金建会待了几年哦？
没有多少时候，连两年都不到，1年8个月、哦、那是我一生担任工作里面我认为对于国家直接贡献最大的。
时间这么短，但是您却认为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
对对对、哦、因为金建会可以做事，
是
比如说、
嗯、
全民健保，
是
高速铁路，比如说这个北宜快速道路建在国五线，比如说我在金建会的时候尽量完成最后完成的牡丹明德水库，
嗯嗯嗯，
还有两个，一个马家，屏东的马家，
对对对，
还有一个是美浓水库。
不过您刚到金建会的时候，我记得书里提，其实原来是在华府嘛，
对，
突然就被找回来说要接金建会，然后一时之间还没房子可以住啊，
对，
然后还得要住饭店，
对对对，
所以做官已经做了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也没有房子，
没有，
哇，
这个我从小就跟父母住在一起，
嗯，
在外交部，在新闻局，他们都建议我你可以买房子，我不肯。为什么？因为我的先父非常痛爱我的儿子国维、
哦、
国维从6岁以后就跟爷爷睡一个房间，
哇，
所以是爷爷的心肝宝贝。那我做了官搬出去，这个不像话嘛，
嗯，
人家别人会怎么讲的？而且对于爷爷的心理上的伤痛，
嗯，
那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抵死不从。在新闻局的时候，我那个是因祸得福，
嗯，
我拒绝新闻局给我这许多的东西，大家马上就传了，这个局长不要钱呢，立刻。我以一个37岁的人带一群50、60乃至于70岁的人，大家都听我的话。
嗯，所以真的也就是点点滴滴的累积，其实就是平常你就是这么做事，你就是这么做人，你的原则就是这样，所以累积起来大家对你的 credit 会这么好。还有包含您在退休之后在博鳌论坛，
对，
也好几年的时间了。
博鳌论坛我从2009一直到2018，一共10年，这个很机缘的凑巧，这个万长兄萧万长先生2008当选副总统，
是
他因为是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的负责人，
嗯，
他说可不可以让我替他作为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的代表去，跟政府无关。我说可以，但是呢，事实上去的时候政府交代了很多任务，在博鳌我就把政府交代我做的事一样一样都办好了， 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两岸通航的班次，从100多班最后增加到800多班。
哇，
总是这种事情啊，有友谊有友情就好办事。我在去博鳌之前曾经有一次到北京，我托我们国泰驻北京的首席代表帮我邀请大陆一些所谓中央领导人阶层的官员夫妇，
是夫妇，
夫�妇一共是8对。那么我台湾带了这个非常好的普里的美酒，然后金门城高去找了一个很好的餐厅，这许多的领导人
都是非常重量级的，
非常开心。而且他们的夫人特别跟我那人讲，感谢你们请夫妇，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些
官太太们
彼此之间都不认识，靠你们请客才认识。这种事情啊，所以我说交朋友就是用心交，
确实
不要想从人家那里得好处，看我能帮你什么吗？请客啊，有人就是好大喜功，请一大堆大官
是
不行的，
是
一次只能请一个，你请一个这个阶层的人，可以请2个第二阶层的人，可以请3对第三阶层的人，这样子谁都知道自己该坐哪个位置。
哦，今天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觉得在你身上真的学到太多太多了。哇，大大小小国家大事也有，然后小到人际之间的互动跟相处，很多妹妹嘎嘎的细节，发现院长其实你非常细心，然后很贴心观察入微。我觉得这在外交上面也很重要，因为常常听他们在外交场合要送礼呀，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或者是大家要宴客嘛，
对，
位置怎么坐，
对，
那谁跟谁能在一桌，
对，
那个都很困难。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您曾经经验过的，跟分享一下？
基本上送礼是必须要有的，因为礼就是代表我的礼貌，
是，
但是有些国家对收礼是有法令的限制，像美国不能超过100美金，
100美金不多，就是3000多块台币嘛，
3000台币。所以我们送任何人的礼一定要先看价码，
是，
然后要把发票要拿来附在这个礼物里边，告诉他这个不超过100美金，这样他就可以收下来，
心安理得。
请客啊，有人就是好大喜功，请一大堆大官不行的，
是
一次只能请一个，你请一个这个阶层的人，可以请2个第二阶层的人，可以请3对第三阶层的人，这样子谁都知道自己该坐哪个位置。
哦，
我们那个双向圆修好了，
是
这个国务院的人就怪我不请他们，我说你们说的嘛，双向圆修好不可以做外交用途
啊，
我怎么敢请你呢？哎呀，他说我们都想来看呢，
双向圆真的很漂亮，
你不请我，我怎么进来？所以他们就编了个办法，
是
找了一个驻马来西亚大使叫做 Robert Cleveland 的儿子结婚，借双向圆做 reception。那一天我也被邀了， 所有的点心茶水都是我准备的。
嗯，
一看国务院从第三名一路下来都来了，那么你们来过了，我以后就好请了。
真的是很棒的一段五年的时间在 DC， 然后又是一个外交场域非常国际性的，所有重要的外交官都在那边彼此交流的一个地方，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对，
那您退下公职之后，后来也有从事一些公益性质的服务跟工作嘛？
对，
主要是在哪方面？
这样，我在国泰慈善基金会服务已经15年了。
哇，也这么长的时间，
从2005到今天。我去了以后，我就照现在这个世界公益的走向怎么做。所以现在讲公益，先要发掘
他们需要什么，
社会上有什么问题。
对，
我们是根据这一个理念去做。第二个，从前慈善就是独打独斗，就是我有钱我就给，现在一个慈善做不了那么多事，要大家一起，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合作的伙伴。
是，
我到国泰是2005年，
是
那一年我们发现台湾一个大问题，就是新住民外配人数已经高到57万人，那么这些人陆配除掉，外配他不会国语，
是
没有朋友，惨不忍睹，而且大多数是花钱买来的，所以公婆
对他
先生都认为他是为钱来的。所以我们头一项工作就是针对外配，先让他融入社会，我们为外配开中文班，
就是波波摩佛
的样子。对，然后呢，我有一个小贡献，就是我们一个房间上课，一个房间请小朋友来听故事，这个来唱歌跳舞吃点心。我要求再加一个房间，把公公婆婆先生也请来，这个里边准备了有电视机，有这一个书，有杂志，有报纸，有棋，有牌，有点心，有咖啡，有茶，让他们可以交流，同时看住那个太太是在读书，不是去探亲，不是去赚钱。所以3个月毕业了，哇，公公婆婆兴奋得很，公公的西装这里都有印，这表示折得很好，放在箱子底下掏出来穿，婆婆穿暗红色的袍子，头上戴一顶小红花，我一看几乎眼泪掉下来。这是只有去寿宴喜宴才有这个打扮。
对，
今天媳妇毕业，这样他们比同是寿宴喜宴的规格，这个家
这么的重视，
这个家庭就融洽了，就不会再有自杀家暴这一类的事情发生。
所以院长，您在做公益的时候啊，一样就是那个原则一样，
对，
然后也一样的贴心，也一样的设想周到。
现在我们做的是第4步，第四步叫回外婆桥，
回到娘家。
对，妈妈儿小孩两个老师一组，我们花费机票送到那里，妈妈小孩回到外婆家住2个礼拜，两个老师我们当地有分公司招呼吃住，跟当地的学校的老师交流，对于当地的历史文化社会多了解。 OK， 回来以后到这个学校，这个妈妈就要变 那个语文的教师，
哦，
老师就教历史、社会、文化等等，
是，
小朋友就是助教，
这个也很有国民外交的感觉。
这个、教育部啊，
啊、哦，
非常喜欢这一个计划，
是
已经照样的做了，
是，
因为这是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没错，
最好培养人才的方法，
没错。
我们还有一日志工。就是台湾独居老人，
嗯嗯嗯，
隔代教养，
嗯，
偏乡的穷困，我们要想办法了解才帮忙，我们绝不给钱，
是，
我们给食物，
嗯，
实际的东西，
是，
他需要什么，我们有购物券，
嗯，
让他自己去，为什么不能给钱？这是一个特别的事情。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凶巴巴的人，
可能把钱抢了去赌博或怎么
了，你把钱拿去了，他赌博去
买毒品，
做坏事，做各种的，然后钱光了回家打太太、嗯、打小孩，
嗯，
反而造成家暴，你给钱反而害人，我们只能给他去购物，
是
家里解决问题，
是
给他们奖助金。
哇，不过真的做这些慈善事业讲也是讲不完，需要帮助，真的
这个可以做另外一个节目我们这个一日志工啊遇到的事情真的是
很感动，
让我感动，
故事很多里面。不过您自己整理了这一生，您觉得这信仰对您对家里头带给你什么样最大的影响或帮助？
我想有信仰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信仰带给我们力量，我有力量主要是从我的信仰上来的，
是
我们家庭要和睦处得好也是根据圣经上的教导，
是
这个圣经里边对于家庭有很多好的教导，而我很高兴的我们自己，我自己的家庭，儿子的家庭，女儿的家庭都很美满。
嗯嗯嗯嗯。
这个美满的家庭是让下一代成长很重要的事情。
是，真是真是。
三年前我记得我看了一个数目字，心里很痛。我们结婚的对数是8万多，离婚的对数也是8万多。这个是很糟糕的，结婚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双方对于对方的承诺是终身履行的。我们信基督一定要让家庭美满，家庭和谐。
今天真的是太棒了，院长在这边跟我们分享太多有趣的故事了。
多看圣经，
多看圣经，
多祈祷，
嗯，
这是让自己避免被罪恶束绑。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呢都已经被罪恶绑住了，
他们大家觉得自己很自由，
对，
但其实不知道其实是被了什么样的力量给捆绑住了。非常谢谢院长，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我相信大家对前院长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甚至有目共睹他为台湾我们所爱的土地这个国家所一切付出以及摆上的，无论他在外交、在政治上面，甚至在财经上面都有着卓越的表现。在他的分享当中呢，除了分享他精彩的人生里，他也告诉我们说信仰所带给他的祝福，他说信仰是他里面的力量，甚至他是因为他家庭里面可以幸福美满，包括他的下一代都是信仰所带给他的。尤其在他生病的这一个过程里面，他说他今天可以有这样子恢复的这么好，根据这么多的外科医生都说这是一个神迹， It's a miracle。 我记得那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也分享到说其实人是非常软弱的，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若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都做不到。所以人呢，其实是不能骄傲的。他也跟我分享说，只要他好了， 他一定要在大家面前来做见证。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这么多人当中呢，他来跟我们分享他亲身所经历的。亲爱的朋友们，并不是每一个人呢一生里面都可以有这么杰出精彩的人生，有这样子的一个贡献。但是你是否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信仰来经历，知道说神的恩典，得到福音的好处。福音呢，不是在说我们可以为上帝做什么，福音这个好消息乃是要来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要为你跟我所做的事情。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愿意的话，好不好你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邀请这位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来，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他也能为你来行神迹的。可以的话，请你跟我这样子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透过院长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让我们看到说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所以我们在你面前要来邀请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把我们全心，把我们全人都交在你的面前，你在院长生命当中所行的神迹，你也可以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同得那福音的好处。谢谢主，你爱我们，愿意赐福给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圣名。亲爱的朋友们，你如果跟我做了这个祷告，你也可以得到这信仰的好处。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于您。